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福音信息神国的生活系列第一讲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我们来看罗马书14章17节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这节很短的经文道出了很重要的生命方向。首先有一些解释，这中文的翻译出于和合版本，新约有很多希腊文的原本，当时有一个希腊文原本叫公认正本，这版本算是最初的版本，大概是在公元后1560年出版的。所以一开始圣经翻译都是按照这公认正本为标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发现有其他希腊文的版本，对翻译圣经来说就有其他的选择。至今已有很多翻译都不再用公认正本为新约希腊文的版本。今天我们用的希腊文版本翻译这段经文为，因为神的国不是吃喝，只是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，是没有不在乎这个词。不过无论你怎么看这句话，都会有一个问题，你觉得有没有问题啊？首先，吃喝是我们生活上的需要，谁不需要吃喝呢？但是这里说的不是吃喝，而是公义、和平、喜乐。公义、和平、喜乐怎么样和吃喝相对呢？难道吃喝的人就没有公义吗？难道我们行公义就不管吃喝吗？不是的。其实一个是关于生活上的需要，一个是生命的素质。这样的相对就好像苹果和西瓜，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重点是在什么地方对应关乎你做什么事情。在神的国是关乎什么的？神是公义的神，那当然神的国是关乎公义、和平、圣灵中的喜乐，是一种生命的素质，而不是在乎生活上的需要。神的国在新约出现了66次，在福音书中出现最多，当中出现最多的是在路加福音，但奇怪的是在马太福音只出现了4次。为什么？难道马太没有说神的国吗？其实他是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神的国，马太福音用天国。我们称呼神为天父上帝，上帝是什么意思？上是指天，上帝就是天上的君王的意思。天主教称呼神为天主，天上的主宰。所以天国和神的国是同样的，我们的神是至高无上的。天在英语翻译为 heaven， 就是天堂。天国也可以成为天堂的国度。如果你在天堂，你是与神同在的。如果你是在地狱，那你就是与魔鬼在一起的。那么现在你是不是在天堂呢？究竟天国是现在你就可以经历到，还是将来的事呢？路加福音17章21节，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，看哪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你现在就可以经历得到神的国在你心里的那种生活的。马太福音主导文说，我们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在主导文里，主耶稣教导门徒，他来地上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将天国降临在地上，这是弥赛亚的使命，也是每一个门徒的使命。天国降临在你的心中的时候，相等于你活在天国里。无论你去什么地方，你就是一个天国的代表。所以我们是有使命的， 要将天国传扬到地极。如果有人问你，你是怎么样进入天国的？我也想去。首先就是介绍你所相信的神，你是怎么样认识神的？这是很好的机会，分享你亲身经历神的真实，然后才谈到进入天国后的生活。如果你没有亲身的经历神，你只跟他分享圣经的话，有可能当中一些神迹奇事可能会激发他觉得很神奇，理性上接纳有神的存在，但只是初步的认识，但并没有真正的确认神的真实。除非圣经所说的话你亲身体验到，你也鼓励他按照圣经的教训行事，那他才经历到神的带领。比如说当对方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会提议他尝试祷告，也为他祷告，当祷告应验了，那他的心就开窍了，他也开始经历到神的真实，然后继续从神的话语中一步步引导他，鼓励他跟随圣经的教导行事，以致他也经历到神话语的真实。所以第一就是分享你的经历，激发他也想经历神的真实。有了亲身的经历，第二步就是从神的话语中继续的培养他，以致他能更深的认识神的性情和神救恩的计划。神是公义但充满怜悯慈爱的神，他厌恶罪但怜悯罪人，希望每个人都能从罪中被释放而成为他的子民。当他深深领会到自己是活在黑暗和罪的捆绑时，而渴慕被释放从黑暗到光明。第三步就是引导他进入神的国。当然，进入神的国是有条件的。比如说，你很想移民去你梦想的国家，你会被调查，看看你的良民证是否有犯罪的记录，不单是你的记录，还有你的亲人父母兄弟都要被调查。若当中有一个黑点，有犯案记录，你就不能去。这是有一个严格的条件，除非你有从公安局发出的良民证，才容许你去移民他国。同样，你要进入天国，需要什么条件？是不是需要你有什么良民证？恰好刚刚相反。主耶稣说什么？如果要进入天国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你要很真诚地承认你的罪，你是个有罪的人。若你觉得你没有罪，那你不需要天国。所以进入天国和地上的国家的要求是完全相反的。神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想进入天国的人是明确地厌恶自己的生活，坦诚地承认是一个罪人，愿意悔改认罪，渴望有一个新的开始。很多人对进入天国有不同的想法。圣经说遇到风暴困难，神会将我们放在他荫庇之下保护我们，进入天国就能得到神永远的保护，多么好啊。比如说你获得移民去加拿大，你就能享受有很多福利，包括医疗都是免费的，是因为这些好的福利吸引你，你就去。同样的，为什么要相信神得到祝福啊？若你相信神，他就保护你啊。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只要呼求阿爸父，恩典就来，马上解决你的问题。很多人认为神是真实的，他的话语也是这样说的。有那么好的福利，为什么不相信呢？要认罪吗？哪有人不犯罪的呢？好，没问题，我也承认是个罪人。其实你认罪是因为你想进入天国，得到神的祝福，以后有神的保守，就有好日子过。你认罪不等于你悔改。只有一类人真正愿意相信神，因为知道自己是个罪人。就好像保罗， 他以前逼迫伤害基督徒，但是后来他经历到神之后，觉得他是个大大的罪人，是罪人中的罪魁。保罗厌恶以前的自己，想摆脱以前的生活，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来回应神的救赎，也愿意以后的一生要全心的跟随主耶稣的脚踪来行神的旨意。所以进入天国是每个人一生难得的机会，给你重新开始。如果你是这样的心态进入神的国，那是很不同的。以前我在 A 地区参与监狱工作，去探访监狱里的人，很多犯人犯很严重的罪，杀人、强奸、谋杀等。很多人觉得不要浪费时间跟他们介绍神、传福音是没有用的。但是从我认识罪犯中，跟他们看圣经、传福音，他们认识神之后，愿意诚心的认罪悔改。他们悔改之后，他们的生命改变了。当中有些本是终身监禁的，坐牢16年之后，有明显生命的改变，政府将他们的终身监禁减为有期徒刑，有些改判为30年的刑期，最后被释放。我也认识其中被释放的，出狱后马上投入一些福音团体，参加服侍主的事工。对他们来说，相信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绝处逢生，离弃罪恶的生命，获得神赐他们重生和更新的生命。比如某某弟兄，大家已经知道他以前的生命，也见证他现在被神改变的生命，相比之下是有天壤之别。正如圣经所说的旧人与新人的分别，其实每一个进入天国的人都必须要有弃旧迎新的经历。我们也要考虑进天国的动机是什么，还有我们对罪的看法是怎么样的。比如我们经常撒谎，但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撒谎，是一种被接受的通病，那你就不觉得这是个严重的罪。为了能进入天国得到神的祝福，要认罪，包括说谎话也愿意，其实并没有认真的去除掉这坏习惯，那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被影响，不能成长，甚至会有重生的问题。所以你以什么的动机和态度进入天国，就知道你以后在天国是幸福还是不幸福。如果你是一个厌恶自己以前的生活，知道是神给你机会有新的开始，并帮助你去改变你一切在罪中的旧生命，你会一生一世有一个很感恩的心，你会很珍惜新的生命。在天国里，你会怎么回报神呢？当你有感恩的心时，你会爱神、爱国、爱神的子民。所以彼此相爱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，而不是要遵守诫命才做，这才是证明你生命的改变。有新的生命才能行公义，因为在神的国，你爱神就不会随便犯罪。神赐圣灵能力来帮助活出新的生命，所以罗马书14章17节说，你会经历到和平、公义、圣灵中的喜乐。和平是什么？和平就是与人一起的和平共处的生活。在患难当中，你也会觉得开心、平静、安稳，因为有神的灵扶助你，赐你力量、大能去克服面对的挑战，这才是真正在神的国里的生活。所以我们在神的国里关注的是神的事，是心意更新的提升我们属灵的生命的素质，而不是关注日常的生活，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。主耶稣也说，不要忧虑这些，神会供应你所需要的。可惜的是，有些信徒进入神的国之后，仍然带着以前的一套生活方式进来，不愿意改的， 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认为活在这个世界，身不由己，就跟着这个世界走。吃喝仍然是他们生活的焦点，所以吃喝就变成阻碍他们在天国享受美好的生活，影响他们对神的追求。罗马书14章1到3节，信心软弱的，你们要接纳，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。有人信百物都可以吃，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。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，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，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。这里说信徒为了吃什么喝什么变成一个纷争。中国历代的文化都很注重吃，包括各类的食物。在中国，南方和北方的口味都很不一样，有很大的差别。以前在教书时，每逢圣诞节时，邀请学生和家长一同参加庆祝，我们就特别弄一些西餐给他们吃。意大利宽面条，意大利粉，里面有碎肉，有奶酪，有菜。十多年前在西安吃到西餐是很不容易的，也比较昂贵。我们刻意做了不同样式的西餐给他们尝试，孩子们都很兴奋地尝试，也说好吃好吃。记得有一个家长说，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是面条吗？好难吃啊，又不辣又不咸。有些家长不喜欢吃，也不欣赏。我们很辛苦地做了那么多的西式食物，却得到这样的负面回应，是有一点难受的。我们还要道歉说，下次会更改食谱来适合他们的口味。所以我们学习到要先改变自己，不期待改变对方。如果各自都坚持自己的口味，那吃喝都可以引起纷争，影响了互相的关系。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短宣，对方请我们聚餐，他们觉得肥肉是好东西，就给我大块大块的肥肉。我的胆固醇很高的，还有他们没习惯用公筷。我是没有肝炎抗体的，我要打抗体的疫苗来预防肝炎的。他们请客时给我大块的肥肉，也没有用公筷在一大锅中拿食物。假如当中有人有肝炎的，那我怎么办？我只能默默祷告，接受他们所供应的食物，享受那晚餐。过了几次用餐之后，我们找机会单独跟那里的牧者说，我的妻子以前是护理专业，就分享一些医学的常识，比如用公筷是来防治肝炎的传播。那牧者听后觉得有道理，以后跟我们用餐的时候也会用公筷。现在新冠病毒后，国家开始推广公筷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病毒是可以传染的，以前我们说什么都没有用，认为我们中国人传统习俗都不用公筷的。现在就知道病毒的危害，会威胁到你会死的，就开始怕死了，所以马上用公筷。若有人不用公筷，就有人马上说，快，赶快用公筷了。这也是因为吃喝影响了大家。天国的生活就不是这样的，为了吃喝而带来纷争和人与人之间的歧视。回顾旧约，以色列民在埃及的时候做奴隶被压迫，很辛苦的。神就差派摩西去拯救他们离开埃及。经过10个灾，他们终于可以离开埃及了。神真好啊，带我们离开这个受奴役的地方去应许地了。当时他们蛮有盼望的，觉得有神的祝福，不再做奴隶被人捆锁了。但是面对红海时，糟糕啊，怎么过？就开始埋怨摩西，你带我们去死吗？但神吩咐摩西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率领以色列民过红海。埃及的追兵也进入红海追杀以色列民，但全部淹死了。这么大的神迹，这种的经历，200多万人亲身见证神真的大能。他们马上想到啊， 靠着亚伟神，我们没事了，可以安心到应许地享受自由的生活了。谁知路途要经过旷野，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呢？民数记11:5，我们记得在埃及不花钱就吃鱼，也记得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蒜。他们在埋怨什么？蒜、葱都是调味品，吃羊肉没有蒜是很难吃的。他们以前所享受的食物、调料，突然间什么都没有，就因为吃喝埋怨神。神没有供应他们想要的食物，而是供应玛拿给他们，他们却不满意，看不上神赐的玛拿，就好像那些家长一样，哎呀，那么难吃，不欣赏我们所预备的西餐。神还是在旷野的旅途中，仍然不离不弃地看顾他们。生命记32:10，亚伟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。但是到了应许地后，看到神所赐的牛奶与蜜之地时，他们怎么样？生命记31:20，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那牛奶与蜜之地，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，身体肥胖，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，藐视我，背弃我的约。神启示摩西，以色列民到了应许地后，他们将会忘记神，而去拜偶像侍奉他们。他们安定在牛奶与蜜之地后，开始丰衣足食，就再不需要依靠神的供应，也可以自由自在，不再受神的管理了。这里的田地都是好的，只要凭自己的努力，就可以有好的丰收了。我们对神的态度又怎么样呢？当我们放弃以前属世压抑的生活，满以为进入天国之后，神带领我们一定是安逸稳定的生活。开始的时候是很高兴，也经历到神的帮助，尝到神的恩典。但毕竟我们是跟随主耶稣走窄路，越走越困难。正如摩西率领以色列民行走旷野路一样，那么辛苦。这是天国的生活吗？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开始埋怨，也留恋昔日旧的生活。虽然面对各样的压力，最少还可以享受物质上的满足。在天国里是没有喜乐，经常抱怨。这类的基督徒是十分可悲啊。也有另一类的基督徒，随着在社会工作中，在事业上越做越好，银行存款越来越多，就开始追求物质上的享受，归功于自己努力的成就，觉得不再需要依靠神的帮助和供应，不再甘心跟随主耶稣，天天背十字架，走窄路。周天聚会也开始疏懒，一有其他的节目就找借口不参加。我们曾探访一些三字教会，在圣诞节的时候很多人来，第二个星期人数寥寥。当地的牧师说这是很正常的情况，一年几次每逢大节日才来教会，或是在收割之前就来了，希望神给他们祝福，有好的丰收，就是按照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才亲近神。这是天国的生活吗？绝对不是的。在天国的生活，为什么有些觉得天国是很美丽很幸福的，但有些就没有感觉到喜乐，反而觉得没有自由，很约束的生活？问题在于你在尾声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厌恶你过去的生活，有一颗感恩的心，感谢神给你第二次的机会，像一张白纸一样重新的开始，还赐圣灵给你力量去适应新的生活、新的环境。在西边的聚会，刚好我们有一个弟兄的祷告会，我问大家，作为基督徒的夫妻，你觉得你家里是不是像天堂一样的快乐？ 得到的答案令我很惊讶，没有一个说夫妻之间享受天国的生活。一对真正爱神的夫妻，在天国里应该享受到甜蜜的生活。如果没有呢，要好好的省察自己的属灵生命是否出了问题。夫妻为什么不能彼此相爱呢？罗马书13:8-10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。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，像那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贪婪，或有别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除非你真正经历到神的爱，被神的爱感动，你才甘愿进入他的国。当你进入神的国，你要学习神的爱去爱。神赐圣灵给我们，圣灵的果子包括什么？仁爱，也就是神的爱。不是我们能够爱，是神播下爱的种子在我们新的生命中来帮助我们去爱。所以神的爱就成全了所有的律法。你进入神的国后，首先就是你以感恩的心来回应神这份爱，然后你也以神的爱去彼此相爱，不要为了日常琐碎的事吃喝互相纷争，坚持按自己的方法生活，影响了我们彼此的关系和与神的关系。这就是罗马书14章所提到的问题。神的爱在天国里就是包容顾及对方的需要，这种爱就是一种牺牲的爱，不是要得到对方的爱才以爱回应。夫妻关系也是一样的，是彼此相爱，而不是单方面的。若是单方面的爱，最后只会是痛苦的一生。只有活在神的爱里，才可以体谅对方，不要求对方改变，而是愿意先改变自己。那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天国里在爱中的生活。马太福音24:12-13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主耶稣预言末世的现象，印证现今社会道德的沉沦，许多人的爱心冷淡了，再没有感受到彼此的关怀，互相的扶持。所以作为神的儿女，属于天国里的人，就是光明之子，我们去哪里都会带给人喜乐和盼望。若我们自己都被世上的事情缠绕，心中愁烦，那又怎么可以和对方传福音？除非我们不单是风闻有神，而是亲身的经历到神的真实，也体验到弃旧迎新的生命改变，我们才能感受到在天国的美好生活。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也应当如此，享受真正属天的天伦之乐。以前有一家人住在我们的城市，孩子小时候在学校不好好读书，还染了一些坏的习惯，所以他母亲带他来参加我们的聚会。几年前离开回到他们的家乡，上周这孩子突然回来了，现在已经是17岁的高二学生。他回来是想找暑假工，我们与他相见，觉得他有改变，很懂事。他在这里只有6个星期就要回去上学了，开始找几份工作都不合适，因为他只有17岁，还没有成年，不符合工作规定。后来他找到一份做模特的工作，但面试时需要父母陪伴，或是监护人都可以。他母亲觉得反正他不爱读书，能做模特一天赚钱300块也挺好的，对他将来也是一条出路，所以他妈妈请求我们带他去作为他的监护人。我们觉得不好，很多中介利用年轻人的虚荣为他们找到这类的工作，其实都是一种骗局。还有做模特的工作，所接触的人都会比较复杂， 吸烟、喝酒、娱乐都是他们社交的活动，很难有追求神的心，所以我们拒绝了他母亲的要求，并解释我们的顾虑，鼓励他不要放弃孩子学业的追求。他也开始明白我们对孩子的真诚爱心。我们也对他说，这次孩子能回到我们的城市找工作是有神的带领，他需要亲身经历神的真实和感受到在神的家是充满爱和包容的，我们会引导他走正确的路。后来我们也同这年轻人解释我们对做模特的立场，他也认同，也不再找那份工作。刚好教会一位姐妹介绍一份在酒店的工作给他，他有双休，周六日也可以来教会，他也愿意在酒店做清理房间的工作。短短一个月在这里工作，他能参加聚会，有同工也悉心教他吉他、英语。今天我们去聚会之前，他还发信息给我们说，今天下雨，老师要小心出门了。从以前漠不关心、给父母添乱的孩子，他真的有改变了。其实教会就像是天国一样，有神的同在，弟兄姐妹真的像一家人一样，和睦相处。当有新的朋友来到参加聚会时，会吸引他们来尝试主恩。为什么主耶稣在主导文说，愿神的国降临？是因为天国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，希望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能彰显到天国美好的生活，夫妻彼此相爱，同心带领孩子经历神的同在，享受神赐的天伦之乐。